甘霖婚姻与家庭培训系列，挥别婚姻十大谎言，黄立勋原著，黄培远播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挥别婚姻十大谎言里的第四讲。我要和您谈到一个很多人都有的错误观念，就是以为啊，没有愉快的性生活，婚姻就不会美满。我们要知道，在神的创造里，性是神给人最好的祝福之一，而且神只容许人在婚姻的关系里享受这样的祝福。可是弟兄姐妹，不要以为有了好的性生活就表示婚姻很美满。相反的，我们应该这么说，有了美满的婚姻关系，美好的性生活才有可能。事实上，在刚刚结婚的时候，性确实是最吸引夫妻两个人的事情。可是，如果在性以外，没有继续建立亲密的夫妻关系，相互了解，彼此欣赏，学会爱的语言等等，那么随着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忙碌，孩子的出生，还有大大小小的家务事，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啊，就会越来越乏味，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变成例行公事了。所以有人说啊，好的夫妻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好的性生活还在其次。不过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这样子，好的婚姻关系能够使夫妇两个接受不怎么满意的性生活。假使夫妻之间只有好的性生活，而其他方面却是百孔千疮，这样的婚姻迟早会在时吵时好，爱恨交加的循环里以各奔东西结束。因为单单靠着性爱是不能维持夫妻亲密关系的。神把性爱放在婚姻里，这是他在创造的时候就做的安排，为的是要让夫妻享受性爱的乐趣，增加两个人的感情，借着身心灵亲密的结合，真正的成为一体。问题是，在现实的生活里，夫妻的性生活不一定很美满，这是什么缘故呢？是什么阻碍了夫妻之间本来应该有的美好的性生活呢？首先，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出在夫妻对性的认知不正确。很多夫妻有性生活，却没有亲密的关系。他们认为啊，性只是为了生儿育女，是为了繁衍后代而必须有的活动，而不是在爱里的互动。又有的人从报章杂志上读到一些文章，提到一般的夫妻多久应该有一次性生活，于是就觉得自己应该努力多加几回，结果啊，一旦达不到目标，就以为自己是性无能或者是性冷感，却不知道每个人的生理状况都不一样，性生活也是不可以和别人比较的。还有些夫妻以为啊，只要学会了做爱的技巧，就可以有好的性生活，所以呢，就欣赏色情的录像，想要增加做爱的乐趣，却不知道啊，那些镜头里面夸张的动作是经过摄影和剪接处理过的，其实并不是真的。再说，如果夫妻做爱的时候强求配偶模仿录像里的情节，以为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大胆这么浪漫，那不是反而会影响了正常的性生活吗？还有，如果看了那些色情录像，就是明明的把录像里的人带进了自己的夫妻关系里，那么做爱的时候心根本不在自己的配偶身上，而是流连在色情录像里的人物，是那个人引起性快感的，不是自己的配偶哦。可见接触这种色情文化不但不能帮助性生活， 恐怕还会让人对自己配偶的性反应越来越弱，越来越迟钝呢。所以千万不可以只强调性的技巧，忽略了彼此尊重、互相了解，这些能够让夫妻关系更亲密的生活操练。当两个人的关系不断地得到滋润、活泼成长的时候，彼此性关系的满足也就自然而然地会水到渠成了。也就是说，夫妻之间要先有健康的感情，性的关系才能得到满足。其次，性生活不美满，很可能是因为生活的压力。现代人是活在一个讲求效率的社会里，天天生活在繁重的压力底下。很多夫妻啊，把全部的时间精力都放在工作上或者是事业上。有的人只有事业，没有家庭。有的人啊，只顾小孩，忽略了配偶。弟兄姐妹，你说在这种婚姻里面，哪里有空间去和另一半发展愉快的性关系呢？如果经常只是拖着疲惫的身体，勉强的尽义务，配合配偶的需要，又怎么能够全人投入，享受鱼水之欢呢？另外一个夫妻性生活不美满的原因，是因为报复的心态。我们知道，性生活是需要两个人互相配搭的，夫妻对性爱的渴望使得两个人都掌握了一股惊人的能力。于是有些人就把性当作工具来操纵配偶。比方说，丈夫在家里控制经济大权，所有的开销都得看他的脸色。当夫妻为了钱吵架以后啊，太太心里实在气不过。等丈夫有性的需要的时候，太太呢就采取报复的手段，一口拒绝丈夫做爱的要求。他说啊，哼，你有钱，我有性，我想要的钱你不给我，那么你想要的性，我就是让你得不到，怎么样？哎呀，弟兄姐妹，当性变成一种权力斗争的时候，夫妻的感情就产生冷漠和疏离了。第四，夫妻性生活不美满，有可能是出在其中一个人对配偶有所隐瞒。创世纪第二章25节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原文的意思就是，夫妻两个人完完全全的赤裸敞开。这不单单是指肉体说的，更是指夫妻在情感上和心灵上都可以彻底的坦诚相见。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性的激情只有在夫妻两个心里完全没有隔阂的时候，才会流畅无阻。有的人虽然没有外遇，可是常常偷看黄色书报，或者呢上色情网站，甚至啊在色情聊天室里面，或者是在私人的电子邮箱里和别人谈情说爱，这一些都会影响夫妻之间的性生活的。不过有些性生活不美满的原因是跟着年龄的增加或者某些健康问题所带来的障碍。如果因为配偶服用的药物会影响性欲，或者因为配偶年事渐长，不可能像年轻的时候那么热情，就怪太太性冷感，丈夫性无能，这个是不对的，也是于事无补，不能勉强的。最后，不了解男女在心理方面的差异，往往也是性生活不能美满的原因。心理学家约翰·葛瑞对男女性爱的表现做了不少的观察和分析以后，他发觉啊，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女人渴望在性接触以前先有被爱的感觉，男人呢，却是在做爱当中感受到爱。所以，女人要求爱走在性的前面，男人却认为性是表达爱的具体活动。换一句话说，男人认为性是爱的表现，爱的表现就是性，女人却认为性和爱是分开的，性的活动并不一定是爱，只有在感情上得到满足的爱以后，性的行为才是爱的表现。 谈过了夫妻性生活不美满的原因之后，弟兄姐妹，让我们再来思想一下圣经对性爱的教导，这个才是我们对性爱应该有的观念。我们就先从性爱的来源说起吧。我们要知道，性不是人自己发明出来的，所以性绝对不是像现代人说和爱和承诺完全没有关系，只不过是追求肉体上的刺激和纵情的享乐罢了。不，圣经创世纪第二章24节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谓二人成为一体，就是指神当初创造人的时候，他也创造了性，这是一个事实。也就是说，性是神的赏赐，性生活是神的计划。性不仅仅是为了繁衍后代，也是夫妻表达爱的方法之一，让夫妻的感情可以更亲密。同时，神也把性生活单单限制在婚姻的关系里，人必须听从神，照着神的心意去做，性生活才能快乐满足。而一体的意思，不是各走各的路，或是利用配偶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是结合在一起经历性爱，把性看作是真诚相爱的机会，并且让性爱成为配偶生命里的祝福。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就能够明白什么是性爱的根基了。要性爱能够长久，最重要的就是必须在婚姻里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个亲密的关系不是单单指夫妻之间关系的亲密，更包含了夫妻两个人都亲近神，一起经历神，不是吗？既然性是神的创造，夫妻不就理所当然的必须让神介入在这个亲密的关系里吗？所以，当夫妻两个和神越亲密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越亲密。因为神能够把他的爱、他的关怀、体谅、包容和饶恕等等的性情，借着这样亲密的关系加在夫妻相处的生活里。换句话说，夫妻和神的关系越接近，夫妻彼此的相爱就越深，性关系也就越和谐。相反的，夫妻如果远离神，双方的关系就会越疏远。如果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亲近神，另外一个远离神，那么他们亲密的关系就受到影响。只是我相信，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神还是可以借着那一个愿意亲近他的，更多的介入在他们的婚姻里。所以夫妻个人和神的关系很重要，夫妻也应该常常在一起祷告分享。这种三角形的关系，也就是让神参与在婚姻里的模式。如果没有神的参与，神的慈爱和恩典就没有办法在夫妻的关系里发挥作用。传道书四章十二节说得好，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只有神的参与才能让婚姻有最美好的果效，夫妻才能够享受婚姻里最愉快的性生活。这么说，也许有人会问咯，许多非基督徒的婚姻不是也彼此相爱，互相信任吗？难道不相信神的夫妻就不能建立亲密的关系吗？弟兄姐妹，这些婚姻外面看起来好像很牢靠，可是当岁月渐渐过去的时候，他们是不是能够承担日积月累的压力呢？是不是能够抵挡艰难困苦的冲击呢？是不是能够坚持相互的承诺，不受外面的试探引诱呢？这就很难说了。神所创造的性和世上一般人所说的性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夫妻的心灵和肉体上对性生活的专一，或者说对配偶在性爱上的委身。一个不肯承诺要委身给配偶的夫妻关系，是经不起性生活的考验的。有一个人叫做路易士，他的妻子病了五年，在这五年当中， 他白天要照常努力工作，辛苦的养家，晚上还要照顾什么事都不能自理的妻子。弟兄姐妹，你想想看，他是一个健康的男人，他也有性的需要啊。所以啊，他的耳朵里不停的有诱惑的声音对他说，反正你太太都快死了，你跟其他的女人发生性关系，好填补生活的空虚，满足性的需要，这个没什么不对呀。可见路易士除了要面对妻子一天比一天更接近死亡的痛苦之外，他还得忍受着这种性欲的煎熬，常常和这种诱惑交战。可是他没有屈服，他看着昏迷不醒的妻子，忠心地守住了十年以前他在神面前对妻子所做的承诺。当他的妻子去世的时候，他光荣地站在妻子的棺木面前，对他的妻子说，虽然很多人一再地以为他不可能再挨下去了，可是他始终没有违背当年婚姻的盟约，一生坚持了他对妻子的承诺。弟兄姐妹，这种专一的性爱就把婚姻盟约真正的意义表达了出来。我要保持性的贞洁，即使我在婚姻里得不到性的满足，即使我的配偶不能够成为我亲密的伴侣，我仍然要在性和感情上对他忠贞。神创造了性，也设计了性，目的是要叫夫妻能够委身在一个和谐的关系里。可是就像美国民调专家乔治·盖洛普所做的报告，21世纪的婚姻会受到空前破坏，并且继续不断的恶化，因为生活在这个世纪的人正在想尽各种办法改变神本来的设计，高唱另外一种论调来把神的创造弄得面目全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美国加州州长已经在2007年10月中旬签署了一条法案，要求所有的公立学校教导儿童，父母亲双性恋和同性恋的行为都是正常的。教科书也不可以说婚姻必须是一男一女的结合。这表示人故意背逆神对性的设计，一意孤行的要照自己的喜好来重新安排，把性看作是纵情享乐、发泄情欲的工具。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用信心和负责任的态度来维护神当初所设立的婚姻，免得性的圣洁被人踩在脚底下。同时，现在的世代不仅仅面临着同性婚姻的问题，以致把男女的差异扭曲了，把男女的角色混淆了。另外一方面，报章、杂志、电影、网络大量的传递着色情的信息，并且每天还在以百万的数量持续的增加。这些都在无形当中影响着我们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世界上的性爱观和神当初精心创造的性爱，要使夫妻在身心灵的结合里享受神所赐的快乐，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是摧毁夫妻闺房之乐和彼此信赖的致命伤啊。我曾经帮助过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两个常常为着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吵个没完。我跟他们谈过几次之后，他们才坦白地承认他们夫妻的性生活有问题。起先太太以为丈夫这个博士生课业的压力特别大，所以缺乏兴趣。可是最后发现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原来有一天丈夫半夜浏览网站的时候，忽然有一些色情的图片从荧幕上跳了出来。虽然他当时只是瞄了一眼，问题是以后每一次到了半夜，他就会情不自禁地去上色情网站。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好奇地看几分钟，后来这就成了他每天必须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会流连在色情图片里将近一个钟头之久，而且有了手淫的习惯。 于是他对自己的太太就越来越没有办法产生兴趣了。一直到他太太偶尔半夜醒来走进书房，发现电脑荧幕上那些不堪入目的画面，这个秘密才被戳穿。他的太太当然觉得既震惊又生气，而他自己也觉得很羞耻，没有脸面对太太。从此以后，两个人就常常为了小事吵架，面临婚姻的危机。事实上，这种被色情网站摧残的婚姻数不胜数。我们一旦容许我们的眼睛陷在这种网络里，一连串的伤害和悲剧就开始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胜过这种试探呢？要胜过性的试探，除了要和神保持亲密的关系以外，我们也需要承认，脱离这种被网络色情辖制的瘾，不是单单靠自己偷偷的挣扎就可以轻易成功的。我们必须和其他的弟兄们建立互相扶持的关系，借着弟兄之间坦诚的分享，把心里的试探和挣扎说出来，彼此肩并肩的互相守望。这样，我们不只是能够从这种试探引诱里走出来，还可以帮助那些落在同样试探里的人。末了，我要和您谈一谈怎么样实际的培养夫妻亲密的关系。我们可以学着对配偶说一些爱的语言，常常在他感情的账户上存款，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给他一些安慰，鼓励他，或者常常表达对他的欣赏、感谢和赞美。又或者两个人一起做家事，一起散步，偶尔送给对方一个小礼物，一起欣赏一部他喜欢看的电影，等等等等。克林贝尔更建议说，夫妻可以在几种不同的层面上一起来经营亲密的关系。有了这些以后，整体的婚姻生活会变得更亲密，两个人的沟通和性格都会变得更美好，性生活也会迈向新的境界。这些层面包括了以下这13种。第一个层面是尾声上的亲密，这是说到夫妻的关系要不断的成长。第二个层面是情绪上的亲密，这是说到夫妻要分享个人的价值观，分享信仰，还有人生的意义。第三个层面是性爱上的亲密，夫妻要分享性生活上面的体验。第四个层面是知识上的亲密，这是说到夫妻在想法上的认同还有分享。第五个层面呢，是美感上的亲密，这是提到夫妻可以一起欣赏艺术，还有大自然之美，或者是一同出去旅游。第六个层面呢，是创作上的亲密，夫妻可以共同开创家庭的未来，家庭的历史，还有家庭的传统。第七个层面是工作上的亲密，这是说到夫妻共同分享彼此的工作，还有他们的工作目标。第八个层面是危机上的亲密，夫妻可以共同分担困难，一同解决危机。第九个层面是服事上的亲密，这就是说夫妻共同参与服事，并且呢帮助他人。第十个层面是灵性上的亲密，夫妻可以一起敬拜神，并且参与信仰。第十一个层面是沟通上的亲密，夫妻要彼此用心聆听对话，彼此了解。第十二个层面是冲突上的亲密，假使夫妻在处理冲突的时候能够一起想出解决的办法，这样子呢也能够叫夫妻有更亲密的关系。最后一个层面就是在依附上的亲密，意思是说夫妻要有彼此需要的感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已经一再的说了，性生活的美满最主要的秘诀就是在于两个人亲密的关系。夫妻都需要为着另外一半空出时间，暂时的抛开忙碌的工作还有家务，制造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学习更多的体贴对方，并且常常做积极的沟通，这样才能够使婚姻美满。大部分的婚姻专家都说啊，性冷感的主要原因是在夫妻本身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人从性爱里体验到特别大的快感，也不能够弥补夫妻疏离的关系。是的，在结婚以后的头几年，性确实是亲密感最主要的来源。可是夫妻关系继续平稳地发展下去，亲密感就不是单单来自性了，而是从彼此的分享和互相的陪伴当中产生的。所以假使夫妻是用性来定义婚姻美满还是不美满，那么这种婚姻恐怕是不可能持久。只有夫妻在亲密的关系上下功夫，才是性生活美满最可靠的保证。当夫妻的关系很亲密的时候，美满的性生活就会自然流露出来。弟兄姐妹要记住哦，性生活美满不一定婚姻就美满，也不是性生活不美满就等于婚姻不美满。